四、非认知关系。主教与神父建立的关系不应是认知、智力的关系，而应是非认知的关系。遇到问题的神父不希望主教以理性或分析的态度看待自己及自己的问题，反而希望主教恭亲了解、深切关怀，方会让他们感到主教理解并接纳他们。主教不能仅靠理智的推论、建议、讨论或解释来帮助神父，因为这些方法没有持久的效果。解释问题并非关怀思夺的要素，因为解释来自大脑，而关怀却发自内心。心灵导向爱的关系，而头脑导向判断。心灵导向个人关系，而头脑导向非人性化关系。当我们运用心灵时，就不会追究对或错，不会墨守成规，不会关注问题和解决办法。相反，我们只会关注人和关系。福音中，法利赛人运用理智来看待那个淫妇，而耶稣却用心灵理解他。因此，我们也应该运用心灵对待遇到问题的神父。面对问题的神父需要的是关怀备至的体验，而非解释，因为只有这种体验才能促使他做出重大改变。人们只能在关怀中得到改变。五、平等关系。等级高低并非健康的关系，平等对待他人才是建立关系的健康方法。如果我们做事方式高高在上，只会迫使他人远离我们。因此，在与神父的关系中，我们应该采用的心理状态是我好你好的心态。在天主的创造工程中，我们彼此平等，因着洗礼，我们在主内相互平等。由于天主无条件的爱、无保留的接纳和无限的仁慈，我们彼此平等。这种心态促使我们和思铎建立亲密关系，有助解决人际关系中的差别，也是对待思铎的健康方式。因此，我们应该避免那种我好你不好的心态，即毁灭他人型心态，或我不好你好的心态，即自暴自弃心态，或是我不好你也不好的心态，即分裂型心态。主教与神父的关系。在教会里，修会会士和教区司铎与主教一起组成地方教会的司祭团或铎职团。神父是主教的同僚、弟兄和朋友，他们共同肩负着教导、圣化和管理子民的铎职。主教和神父之间的关系有赖于双方怀有善意，共同合作。主教应显示真诚的父爱，关怀神父各方面的发展，并像父亲和兄长一样关心、聆听、理解、接纳、尊重及指导他们。主教应该特别关注神父的人性、灵修、心理、铎职和经济等方面的情况。神父则应该爱戴和尊重主教，并秉持服务与合作的精神。教宗若望保禄二世2003年10月16日发表宗座劝谕羊群的牧者。主教，为世界带来希望、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仆人，指出主教和司铎关系的重要性。在禁铎的那一天，司铎把双手放在主教手中的行动，表明他像儿子般尊重和服从主教。乍看起来，这只是单向的行动，实际上却是主教和司铎双方的行动。年轻的司铎选择把自己托付给主教，主教便有义务照顾这双手。羊群的牧者第47节。司铎需要主教对己表示关心和爱护，同样主教也需要司铎对己表示关爱和忠心。打听主教的过失和缺点并加以渲染，无利于建立健康的主教神父关系。在荡子比喻中，长子未能和弟弟建立关系，拒绝一起庆祝。设想父亲对长子说，你如果不和浪荡的弟弟建立爱的关系，又怎能称我为父亲呢？与兄弟的关系决裂，就表示与父亲的关系决裂。 在我们与神父的关系中，若主教不接纳那些放荡、不忠、软弱、犯罪、受伤或有问题的神父，又怎能和天父建立关系呢？为了与天父建立关系，我们必须与有缺失神父建立关系。我们和神父的关系决裂，就会导致与天父的关系决裂。在亡羊比喻中，善牧留下99只羊，而去寻找那只遗失的羊。善牧是至寻找亡羊，因为他值得他去寻找，也值得他活下去或牺牲生命。圣咏第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的精神，描述善牧和羊群之间的关系。善牧认识自己的羊，能逐一叫唤每只羊的名字。他爱自己的羊，并照顾他们的需要。他给羊群新的力量，领他们走上正途。他常和羊群在一起，甚至是艰难的时刻。他特别关爱那些软弱、疲倦或困乏的羊。善牧愿意为羊舍命。羊群也认识善牧的声音，不会跟随别的牧人。羊群不会害怕，因为善牧常常和他们在一起。这就是善牧与羊群之间的特殊关系。通过这种善牧与羊群的关系，天主邀请我们和神父建立同样的关系。通过亡羊和荡子的比喻，耶稣教导我们，主教应与司铎和教友建立类似关系。四、主教神父关系中应注意的几点。一、聆听神父的话和心声。主教可以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表达方式传递对神父的关怀。在人际关系中，单单说话并不能让我们明白一个人的完整意思。非语言的表达方式可以确定或否定说话所表达的意思。非语言的表达方式包括手势、姿势、音调、触摸和面部表情，这一切都可以用来建立关系。在人际关系中，我们要聆听神父的感受，他们所说的话和方式、内容和感受。我们不仅要用耳朵听，也要用眼睛看，还有触觉。我们应该聆听整个人发出的信息。二、关注神父的需要。我们应该聆听神父身体、心灵和灵修的需要。满足这些渴望，为个人的身心成长十分重要。当这些渴望得到满足，人就会觉得健康并充满活力，否则人就会更加渴求得到满足，变成了无生气、孤独寂寞，甚或死亡。在关怀司铎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注意神父身体和灵修上的需要，也要注意他们心灵上的需求。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天主说，我饿了，你给了我吃的。天主所说的并不单指身体的饥饿，同时也指心理上对爱、理解、接纳和关怀的饥渴。主教聆听这些神父时，他们就会感到被爱、被接纳和被理解，同时体验到一股原动力，帮助他们全然的成长。三、发掘神父的优点。我们主教往往很容易看见神父的软弱和缺点，而非优点。甚至以为若我们指出这些缺点，他就会改变。然而常常指责神父的缺点，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永久的改变，反而使他们难受，破坏关系。然而借着关注神父的优点，我们可以表达爱和关怀。表扬他们的优点会鼓舞神父，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真诚的赞美和关心对他们自尊和成长至关重要。第四，关注个人而非行为。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常常把人和行为相混淆。我们根据别人的举止行为来判断他们。这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我们该知道，举止和人本身是不同的。我有别于我的举止。有时候，我的举止可能不当，但我却是个好人。使我成为好人的不是我的举止，而是我的存在本身。 是我美善的原因在于我是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而造成的孩子。我不能根据你的一个恶行就判断你整个人都是恶的。耶稣从不把行为与人本身相提并论。他根本不喜欢法利赛人和经师，在圣殿做买卖的人和淫妇等人的行为，但他爱这些人，因此耶稣把人及其行为加以区分。当法利赛人把淫妇带到耶稣面前，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奸淫的行为，而看不到淫妇美好的一面，没有考虑导致他犯奸淫罪行的境况，只根据行为判断他整个的人。他们否认天主在他内存在，但耶稣却视他为真正的人，因此耶稣没有把他的行为等同他本人。罪是恶的，但罪人却是好的。对耶稣而言，人本身就是真正的价值，与其社会及宗教地位无关。这价值在于他本身，而非在于他做了什么。人尽管有其软弱和限制，但基本上都是良善可爱的。我们超越外在行为和外表去看一个人时，就会发现人性之美，人是天主的美好恩赐。因此，我们该注重人而非行为，也该超越外在的行为和外表。主教关爱行为不良的思铎时，这位神父必然会有内在改变。这就是天主爱人的方式。天主使太阳升起，光照善人，也光照恶人。五，给神父积极的慰问。慰问是认可他人的行为，积极的慰问带给他人积极的感觉。这种行动让人感觉舒畅、活跃、敏捷、受重视和满足，帮助别人更加积极面对自己和他人。缺乏慰问，人不可能健康成长。积极的慰问可以是口头上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挚爱、感激、嘉许、理解和支持等感受，也可以通过身体接触、慈祥的注视、语气或姿势等非语言方式来表达。分享彼此之间积极的感受，会帮助神父更积极面对自己。当神父感觉喜乐，他也会在别人身上发现喜乐。若主教能够大方给予神父积极的慰问，那么反过来，主教会从他们那里接受更多的安慰。六，肯定你的神父。肯定代表接纳他人的美善，肯定首要关注的是人的本质，而非人的作为。通过肯定，我们反省别人的美善；通过肯定，我们告诉他人，你本来就堪受赞美。天主借着创造而肯定我们每个人。在创世纪中，我们发现天主看到他所创造的一切万物都认为好，而只有在天主创造人类后，他才认为非常好。在福音中，我们也发现天主对我们的这种肯定。你们仰观天空的飞鸟，它们不播种，也不收获，也不在粮仓里囤积。你们看看田间的野花，它们既不劳作，也不防居。你们看看野草，天主尚且这样装饰，人远比飞鸟花草贵重多了。马窦福音六章26-30节。今天我们要通过重要人物来体验天主的这种肯定。对神父来说，这重要人物就是主教。思铎应该从与主教的关系中体验到天主的肯定。身为重要人物，我们要继续天主的创造行动，并以肯定的创造力量帮助别人达至至善。我们必须继续天主降生成人的奥迹。正如天主如何肯定人类，我们也该肯定我们的思铎。